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学习小伙伴，大家好！
在这里为你主持节目哈，一同经历这个学习过程的是恩惠二人组。
是的，
我是李崇安，
我是文惠，恩惠二人组啊。那我们希望的就是呢，不是你一个人学习，因为一个人呢，很容易呢，学着学着就落课了啊，就疲倦了。那如果有小伙伴呢，哎。大家还可以彼此呢，不是监督，而是互相的守望。另外呢，就是这是一个知识的学习，但更是一个生命的操练。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学的是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分享的。
那我们的学习呢，已经进入到第十二个单元了，是跟十字架有关的。
是
之前第十一单元是基督的十字架。有时候基督徒看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看圣经怎样说了，基督成就了他的十字架的恩典啊，他很苦了，他背负这个十字架，这样去了解，这样去看呢，我们还是好像有一些距离的。
对，
基督的十字架，但这个第十二单元呢，这个十字架呢，我们就放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是
我们都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所以十字架也成为了我们的操练，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学习哈。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认识了解基督徒的十字架呢？我们就透过四次学习的时间来多做了解哈。之前的一课就谈到基督徒的十字架呢，其实是软弱上显出能力的。
是。
那今天四十六课，从十字架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呢？
胜过虚荣。
第四十六课，胜过虚荣，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什么是我们的至宝呢？那么保罗说呢，耶稣基督就是他的至宝，而且呢，为着得着耶稣基督这个至宝呢，保罗呢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今天的我们要问一下，什么是我们的至宝呢？我们追求什么呢？
保罗这样呢，表达出一个取，一个舍哈。不能兼得的
是
啊，你要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是唯一，基督就是至宝。那其他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哈，但与基督相比的时候呢，一定要放下，甚至乎呢，你要视他为粪土，就有个坚决的心，哎，这些我不要了，你舍了这些才可以真正的得着基督哈。
也就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啊，胜过虚荣。那我记得呢，看过很多呢很感人的宣教士的传记，那其中有一个宣教士我忘记了，应该是不出名的哈，那就是在讲宣教士传记的时候提到呢，在上上世纪哈，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那么有很多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那么其中有一个宣教士呢，他上了非洲这块大地，还没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因病而死。那他呢，这个死了之后呢，诶，那一些他的同伴呢就帮他呢收拾行李，就发现呢他的行李很简单，几件衣服，最宝贵的，最贵重的，包得好好的，很珍贵的放着的是一本圣经。
他最看重的
他最宝贵的，对的，最宝贵的哈，就是那本圣经。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十架是不是我们最宝贵的呢？那我们讲十架不是指十架项链或十架的什么装饰品，而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是不是我们最宝贵的？
所以呢，我们都要操练学习啊，怎样胜过世上的虚荣？因为是世界上生活里实在有很多事情吸引我们，
对
啊，吸引基督徒啊，有时候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呢，反而会追求属世的这些东西，
是
就成了我们对虚荣的一种渴慕。
嗯，
那么对基督追求的心呢，就受了影响，
是
不能呢单独的、唯一的高举耶稣基督哈。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想透过一首的诗歌，去分享一下这种的心情啊，
是
怎样的啊，把基督啊看成至宝。而这首诗歌除了它的内容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之外呢，整个诗歌今天能够不断的流传呢，还有背后一个生命的故事的，
嗯
啊，彼此呢成为哈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喜爱这首诗歌，因为它的内容很好；另外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涉及一个呢歌唱家他的见证。
对，那崇文老师所说的这首诗歌呢，就是我宁愿有耶稣。我们先读第一节，那这首诗歌因为是翻译的啊，中文呢可能有不同的译本，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也先让大家呢来听其中的一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这首诗歌它之所以这样的打动你和我，是因为呢它背后有一个感人的见证。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
我宁愿有耶稣。您曾经听过吗？或者是您曾经唱过吗？文慧呢唱过很多次，那么在很多次的当中有好几回边唱边流泪。那这首诗歌感动很多人，那么他的作曲者呢，可能呢如果你看近代教会历史应该会有一点认识啊，他的名字翻译过来应该是乔治波弗勒，然后呢薛伯利，那是1909年出生，一直到2013年呢、前几年呢才归回天家啊。那他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儿子，那么他为什么会做了这首诗歌的曲子呢？
这里就有一个故事了，而且真的是一个我宁愿有耶稣的这样一个见证哈。
对，
那今天我们会唱很多圣诗，
对，
很多著名的一些的作词人呢，譬如传统圣诗里头的查理·卫斯理啊，
对，
芬尼·格勒斯贝啊，还有马丁·路德，他们也会写歌词。
对，
看到他们的名字，很多歌曲啊、圣诗都成了流传的经典哈。但这一首《我宁愿有耶稣》一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会想起那个作曲的那一位，作曲的那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说是现代人，
对，
而且他也现身说法的唱自己这首歌，也在呢很多大型布道会里头他有分享见证，也有唱诗歌，
是，
所以一听这首歌，我们就会想起薛伯利这位弟兄，他就是呢宁愿有耶稣的这首圣诗的作曲的那一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简单的生平啊，
是，
那你以后唱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更有印象。
对，那么这个薛伯利呢，弟兄哈，我应该称他是我们的老弟兄了。那这位弟兄呢，在上个世纪1932年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对世界历史有一点认识呢，我们就知道1929年应该是整个世界，包括美国的经济
大萧条，
对，大萧条啊，崩溃。那么你想想看，1932年还是一个不景气的期间，很多人失去工作啊，在贫穷线上的挣扎。那当时呢，薛伯利23岁哈，23岁。那他呢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哎，他收到了一个商业电台的邀请，为商业电台唱歌，而且呢报酬非常的优厚。那是一个星期六，哎呀，这个青年的薛伯利怎么做选择呢？他在家里坐在钢琴前，正预备着明天是星期天，那他要唱的诗歌。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了有一首诗，我宁愿有耶稣，放在钢琴上面啊。这首诗呢是有一位作者在1922年写的，究竟是谁把这首诗放在钢琴上面呢，让薛伯利看到呢？哎，应该是他的母亲刻意摆在那里，因为他的母亲应该知道他当时在一个挣扎，
面对一些抉择，
对，是的是的，究竟是不是要去商业电台唱诗歌呢，不是唱诗歌，是唱歌，对了，能够有一个优厚的报酬呢，他在做很多的挣扎跟要做一个决定。
薛伯利呢一再去看这一首诗歌的内容文字，就是我们现在唱出来的那个内容，反复来思考的时候呢，心中有所感动，他看着看着指头呢也很自然的在钢琴上弹出一个曲调来，就成了这个我宁愿有耶稣的那个曲了配上那个词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这样的体会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什么决定呢？他就推辞了那一份在世界上令人羡慕的在电台唱歌的工作，
是
他也在主日的聚会中唱出自己新作曲的配上那个诗歌内容的我宁愿有耶稣。整个诗歌的信息其实就是回到马太福音16章24-26节的那个经文的含义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就是这种的感动，薛伯利呢做出改变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决定，就是委身传扬基督。
对，那不久之后呢，这首诗歌在美国就成为家喻户晓，无数人唱的一首诗歌。那这个诗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听闻第二次大战期间呢，英王乔治六世夫妇呢访问美国，那么受到这个罗斯福总统的款待，在晚宴当中呢，哎，一位知名的印第安人基督徒，他就献唱这首诗歌。那他唱着唱着，我宁愿有耶稣，他就忽然呢问这个王后，尊贵的女士，你有耶稣吗？王后就点头并且呢他还王后还说这个英王陛下也信耶稣。哇，然后那个印第安基督徒呢继续唱着这个副歌了。那1943年呢，葛培里牧师呢，他呢当时还很年轻， 那他开始一个电台节目叫夜间歌声，那么薛伯利弟兄就被邀请去这个节目演唱，从此呢这个薛伯利弟兄就加入了葛培理牧师的那个
布道团。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应该如果有机会看葛培理牧师的这个布道聚会，有机会是听到薛伯利弟兄的现场的。
嗯，这样一首诗歌，这样一个故事，我宁愿有耶稣，是否听众朋友你心中的感动向神做出的回应呢？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荆棘，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
成全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是不是你的至宝，你一生的追求呢？那文慧就想起呢，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位呢前辈，
嗯，
宋尚杰博士，对，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可能有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呢听过他的名字，对他的生平呢不是太熟悉，建议您可以呢去找他的传记来看。那么当时呢他有个壮举呢感动了很多的基督徒啊，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那就是呢他到美国受教育啊，那去读博士，那
真材实料的博士。
对，真的是读到了博士啊，你想想看他那个年代是不容易。那他回来的时候，当时呢还要坐船呢，还是不能坐飞机的。 在这个漫长的海上旅程当中啊，他在神面前全然委身，立定心志，一辈子就是走服侍全职传道的工作。那么这个博士用来干嘛呢？那他在神面前也代表他一种的心智，他就把这个博士的证书啊丢了，丢在海上海洋里。那这是一个行动，一个宣告，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就代表呢他往前走，要追，好像保罗一样，要向着目标，追着目标前进，以得着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
或者很多亲友啊觉得哎呀，这个年轻人
疯了，
也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啊，
对，
竟然啊大好的前途放弃了，
对，
就要呢啊为耶稣做见证。但基督徒就明白哈，
对，
基督才是至宝，其他的像保罗说的就看作粪土啊。
是，但是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至宝呢？我们来呢看看呢山东孙弟兄啊他所说的教会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我们教会一位团契的负责人十分热心侍奉，他也负责团契的十一奉献管理啊，在这方面来管理的。一次呢，另外一位姊妹有一次大额的奉献交给他，但他却没有上交教会，自己私存了，并且呢，从这事就查出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私拿教会的奉献据为己有，并且数额还很大。教会发现之后就安排同工和他交通，但是他不承认，更不认罪悔改，因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教会就给他纪律处分，停止他的事工，把他赶出教会，并且呢把处理的情况通报会众。事后呢不长的时间，这位姊妹呢就找了一份做保姆的工作，哎，不久就被家主发现偷家中的东西，家主报案，被判刑一年半时间，这件事情还登了当地的报纸。
听了这样的事情呢，真的令人觉得很遗憾，
对，
很可惜，也很痛心。
是，
因为发生在我们姊妹的身上哈，
对，
也反映出了在生命当中没有好好的处理哈，这个贪财的这种的罪哈，
对，
在教会里头这样，在世界上也这样哈，
对，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哈，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去处理心中的罪，并且呢，能够哈用一种新生命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工作啊，跟人的关系哈，
对，
有过去的不对的或者心灵里头的黑暗呢，真的要好好的处理，否则呢一定会出问题，就像这位姊妹的经历哈。
是，那对这位姊妹来讲呢，什么是她的至宝呢？我想钱应该是她，
有点像犹大偷这个钱囊里的钱，
也就是说呢，在她的生命中钱很重要，可能成为一个至宝了，他要追求的啊，不断要有钱，所以在教会里头，你看哦，他其实是十分热心侍奉的，但是原来在钱财上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迷，以至于呢，他后来找了保姆的工作也是这样。所以刚才崇文老师呢说了，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看看我们是否那个至宝的目标摆错了。那其实呢，我们要说啊，活在这个世界上，钱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绝对不会成为我们犯罪的一个理由，
合理的原因，
对，
一定不是。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需要学习，就是呢，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要看透这个世界，对不对？好像传道者传道书给我们的指引或者给我们的分享一样嘛。
那传道书呢，就比较特别的一卷书哈。有时候我们看，哎，到底他教我们怎样呢？是啊，投入世界，拥抱这个世界呢，还是要脱离这个世界呢？
哎，
因为里头说到啊，生命里头啊，很多的物质的经历享受都是好的，
对。
但最后又说，我经过这些都是虚空，那对我们这些其实没有拥有过这样的丰富的人，到底现在就虚空呢，还是将来才虚空呢？
哎，我们要了解一下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哦，
啊，应该呢，如果圣经学者大部分都认为是这位呢伟大的所罗门王。那所以呢他吃过了，他这个穿过了，
有经验的，
有经验的，那有经验之后呢，他就来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不过问题就是在于刚才崇文老师说我没吃过没穿过你告诉我虚空的虚空。不过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听，为什么？因为就是他经历过，他知道那个情况，所以他好像就是一个走过这条路的 啊前辈来告诉我们这条路你要小心，哪里有什么状况你要清楚。
那传道书里头好像有很多很吊诡啊，很相对的一些的思想啊，
对
一些的观念啊。当然我们了解了背后的一个神学的意义的时候，就懂得怎样面对哈。那譬如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到底说什么呢？其实就要说明了，日光之下有很多的世界的学问啊、知识啊、金银啊、享受哈，你会去追求的，很多人会去追求。但如果没有神的话，你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最后一定是虚空。
对，
因为你要面对的像圣经其他经卷说的，还是死亡。死亡之后还有审判，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传道书强调世人会追求这些世上的好处，
是，
但他不明白追求到手之后其实一切呢都会失去的。
是，我们看看呢，说出这些话的所罗门王，那神呢曾经呢就规定了，这个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呢使百姓回埃及去啊，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了。可是呢，我们看看呢，《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六节说什么？所罗门王有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两千。也就是说呢，你看到神告诉他不要追求这些，但是呢，他就去追求这些。另外呢，神又规定了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结果所罗门王有什么？妃七百，还有嫔三百。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那你就可以看到所罗门王那不是不可以拥有不可以享受，而是他的心在哪里。
所以呢，所罗门呢是故意离开了神的那些规范啊，那些的提醒，他追求了世界上的权力啊、地位啊、财富啊、种种的享受，但到了晚年之后回头一看呢，他却知道名利享受这些所谓的欢乐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啊，只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人生很实在的一种经历之后的总结。那面对这个人生的虚空，我们有出路吗？
如果没有出路，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吧。是有出路的。面对人生的虚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什么是永恒。感谢神已经为我们指出一条路，那就是在神那里，也就是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至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永生嘛，对不对？我们所做的今天不是短暂，而是有永恒价值。其实看所罗门王的一生呢，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什么？神给他这么丰富的资源，如果他能够以神的吩咐为他生命的至宝，那他就可以好好用这些的资源。同样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神也给我们有很多的资源，但是问题是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至宝？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然后呢我们好好的来用我们手边神给我们的资源，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使别人祝福的人。
对，地上的生活啊，追求的话最终是虚空。那其实传道书也指出了，唯有在神里头的永生啊，才能够令我们的生命呢变得有意义有价值的。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义的旧地乐歌，思念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
主，你是永恒的真光，
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比见光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深
做牵牛生命水永流，更新医治我。
在你宝座前深处，你比你的酒滴乐歌，四面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已见光，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永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
第四十六课，我们的劝慰子弟兄，哎，仍然报道。哇，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全勤奖啊，没有落课。
两位老师好，
千伟子好，
广东的齐安弟兄。
两位老师好，千伟子弟兄你好，
齐安好。
对，那我知道这一课呢，就是讲到胜过虚荣。我们其实分享了一首诗歌，哎。我们让李崇文老师哼两句好吗？
哎，不要花听众朋友这个时间。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金钱。差不多了，再唱就没人听了这个节目。
这首歌呢，是我宁愿有耶稣啊。那两位呢，你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追求一定有的，但是在追求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试探？
我想先听听钱弟兄怎么分享。
好啊，
我宁愿有些书，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我们这里的那些东方闪电，那些都留了那个臭名，就是事业书就可以当饭吃了，什么都不用做了。我都会说我家信耶稣以前田都那么多，现在已经十多亩，还有你看我们家里全村都没有我家种了那么多田，而是更加的殷勤，更加的要来做。还有就是我个人上，因为我都是残疾人，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想你这个身体可以到哪里做点什么东西啊，但很多时候我心里都很想很想出去。但是神他的回应，这几年我总结他的回应，他说你要耶稣，不要身体好的时候他要我要耶稣。当我看到教会特别不同心，彼此上面养那些就是猜疑，但我祷告神好像都没有那个带领，就是我没有什么事可做，也做不了，身体上软弱，不能在他人面前做那个见证，就是感觉哦，我信耶稣好像我什么也做不了，就是因为软弱，好像那个石头压在身上一样。那时候我都要那个试探，就是要一份起码能够养活自己那个职业，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就不用将来我父母他们不在了，我能靠自己都能够活得还可以就行了。
是的，明白，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挣扎哈，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试探。不过呢，刚才齐安讲的，你的生命要先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你需要在我要身体好，还是我要耶稣，这两者之间你要做一个选择。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 我想听听，应该是呢跟你有同样的处境啊，心境上会比较了解你的劝慰子弟兄啊，因为你们都是身有疾病。劝慰子你自己呢，你会怎么回应呢？
以前我还真不敢夸口说宁愿有耶稣，看别的都为粪土。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这个环境就是在艰难中，心里有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没信主之前为以后的生存忧虑，为每一天的生活挂虑，因为一点小事都需要别人帮助。打个比方说，我渴了，但是那个水离我有一米远，干看着就是喝不到。可以说生活中的这种现实的困难把我人生的各种理想击打得粉碎。信主初期我也还不敢夸口说我宁愿有耶稣，看别的为粪土，因为啊，那是没有触及到我最大的利益。如果触及到了，我原来就想我恐怕连犹大都不如。我记得以前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对我的触动其实很大的，就是说一个小偷被警察追，跑进了教堂，让牧师来保护他，说给牧师100万，牧师当时不愿意，小偷是层层加码，在加到500万的时候，那位牧师义正言辞地告诉小偷，你已经快加到我的底线了，请你立刻出去，否则我就报警了。所以我祷告的时候也经常说，神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有的时候在试探面前啊，我是真胜不过，所以呢，求你保护我，让临到我的试探跟我信靠你的能力相增加。我也经常用一句话给我自己提醒和鼓励，到目前为止神都没有让我失望过，在我眼看着快过不下去的时候，神总是施行了奇妙的工作，而且是我连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指着主耶稣夸口，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什么都不是。我现在可以做到，我宁愿选择耶稣，不管怎么样都愿意跟随耶稣，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神。其实在我这个侍奉中啊，也会遇到一些个试探。有的时候呢，看到别的弟兄姊妹祷告的很好，讲道很好，侍奉很好，我当然为他们感谢神，不过呢心里头啊，就有说不出来的多多少少的一点点的不是滋味，认为自己怎么就没有人家这样的恩赐。每当这样不舒服出现的时候，我的心态就乱了。其实神给我的恩赐也是别人没有的，
对，
我不应该去羡慕别人，而是为自己拥有的感谢神，这更是为了神家有一个好的仆人而感谢神。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成熟基督徒最应该做的事情。感谢神帮助我，现在基本上也已经学会这个功课，但是呢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哈，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两个试探我还没能完全学会胜过的，自己确实现在还不行。第一个就是钱，其实到目前为止神没有让我缺乏，在现实生活中吃喝拉撒都需要钱，
是，
所以实话实说我也想有一些钱。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健康状况，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高大上的理由，我给神说，神呀，如果我的身体不能够维持现状，甚至就是说不能够再继续的好一些，我如何服侍你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这样子的事情也算是给神摔跤吧。
那其实两位弟兄分享很有意思哈。我们说选择耶稣不是说出来一个很超然很轻松很容易的，
是
选耶稣就选耶稣，当中有不同的挣扎的。还是在这个挣扎的过程，有时候会那个试探真的快到我们的底线哈，再前一步我们就可能会倒下来哈，就会被试探所胜。而且我们也看到每个人所面对的选择耶稣和放下的事情会不同的。
对，
有人要选择放下的是物质吗？名誉吗？或者是学问吗？但我们两位弟兄可能想的就是那个健康。
对
还有就是我想过正常人生活的。 那个的选择，我相信都是我们学习信仰的一个过程。神也实在的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帮助我们，扶持我们。
嗯，是的，是的。那谢谢两位弟兄非常坦诚的分享，我想你们的分享啊，特别是齐安，我们同学们听到了，我们会为你们祷告的啊，所以不孤单。我想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彼此守望的最好时候。谢谢两位，哈，谢谢两位。好，我们下回再谈。
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再见，齐安。
我真的宁愿有耶稣吗？在服事上我有什么试探呢？
我真的愿意宁愿有耶稣吗？刚才听了我们两位同学的分享啊，劝慰子还有齐安弟兄，我想大家呢有很多的触动，可以呢在神的面前找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好的来思想今天这个课程以及这个问题。
是否已经以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呢？是否已经心无别恋呢？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心里话哈，
是
啊，可以来分享，可以来互相的了解互动之后呢，也能够彼此的去支持，因为真的走这一段路很不容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都有自己的挑战啊。
是，
求神也希望更多的身边的力量来成为我们呢同走下去的一种的扶持。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呢将耶稣呢当成是我们的至宝，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满足，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呢在吸引着我们去追求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啊，今天我们也分享了传道书，日光之下真的能够有满足我们的事物吗？还是只有耶稣？那我们欢迎大家呢和我们分享，您可以透过呢这个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的手机短信联系号码呢是13229966122，请你注明啊是跟你啊，是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那今天是第46课啊，那么下一课就是第47课，我们会学什么呢？
那在之前的单元我们说基督的十字架呢就成就了复合的工作，
是，
那这个单元基督徒的十字架我们又怎样的回应相关的课题呢？原来我们都要成为呢复合的使者，这就是下一课我们要学习的主题了。
所以呢欢迎呢同学们准时的上课，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有主亲手领我从不